其实我就增加了。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扎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信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义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们借着这段圣经解释了撒底的历史，借着这段圣经我们解释了改革的运动。好，我们几乎是三个最大的这个可以说教会历史里面神的工作，我们姑且称它做三个大的工会来说，一个是路德会，一个是改革中，还有一个就是安利干会。那么这三个可以说影响教会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个都在撒底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是圣灵的工作，在德国做，在欧洲大陆做，在荷兰做，在瑞士做，那么也在什么地方呢？也在苏格兰，也在美国做。所以你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不止如此，也特别在英伦三岛做，那么这就是安利干会。那么借着英国曾经征服了全世界，所以我们的福音也就带到了全世界。那自然安利干的影响也就带到了全世界。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怎么分开的，这是三个最重要的，这三个最重要的主流，如果我们姑且用这样的话来说，是很重要的三个大的主流。那么没有疑问，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并不完全，因为主说我见你的行为在我身边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呢神就兴起白衣人来，要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要把教会带到属灵地。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我们的主乃是有神的七灵，所以教会必须属灵。那么他启示自己是七星，所以教会必须属天。所以我们看过，谁的历史呢？我们看过近前派的历史，他们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还有崇敬派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与世界没有什么相干，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那么这个多半是讲到崇敬派，讲到近前派，多半是针对什么呢？是针对着这个路德会跟改革宗来说的。那么神开始的工作，但神更借着他们把他们带到完全。那么上礼拜呢，我们特别讲了安利干会，讲到英国国家教会，讲到圣公会。那么这是另外一个，你看见圣灵在英国做，虽然呢开始是肉体的工作，我们知道是因为皇帝，因为英王他要生儿子，希望他没有后嗣，他希望能够传这个他的这个所谓他的这个能够传宗接代下去。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就是开亨利八世才开始了英国安利干会。虽然这个头好像开的并不像马丁路德那样，也不像加尔文那样，的确是纯粹圣灵的工作。所以呢但是感谢主，圣灵还是能扭转整个的局面，那细节我们不去说它。所以安利干会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也是很大很大的，我想这个非常清楚的。那么尤其安利干会所走的路线是什么？是中间路线，就是说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是这个天主教，还有一个极端呢就是改革宗。因为他马丁路德好像还不够极端，所以很明显在这两个中间呢他们取得了中间的路线。所以从伊丽莎白女王开始，然后一直到詹姆斯英王，一直听见的一都所代表的就代表的路线我讲过了。本来有吉尼瓦 Bible， 就是说在日内瓦其实已经把圣经翻成英文了，不过那个完全根据改革宗的观点。但是因为现在什么都是中间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手中，如果你今天读钦定本的圣经，那英文好得很，因为和他们说可能跟莎士比亚是都有关系。所以就着文学来说的话，钦定本的圣经是没有话说的。你今天你用别的圣经都，你用别的版本都可以读诗篇23篇，但你怎么读你就赶不上钦定本的圣经。所以一面你看它属灵，但另一面不要忘记了它也很美，在文学上也占有它自己 己的地位。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安利甘会或者圣公会，他总是走在中间，总是走在中间。所以这代表什么？这很明显代表另外一条线，另外一条线。那么等一等，你就看出这里面有他的优点，有他的优势的地方，也有他弱势的地方啊。虽然在这些地方，那么我们暂时不去看他。那么现在呢？既然你看见安利甘会一直到今天，毫无疑问的，它是一个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流。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圣灵，他的反应是什么？圣灵对安利甘会的他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圣灵怎么样借着白衣人要把他带到完全的灵。那么讲到这个的时候呢，就不像前面两个讲的那么，比方说讲到路德会很清楚是基督教派，讲到这个安格盖格宗，那很明显是崇敬派。那么讲的安利甘会呢，你就看见就不是一般的弟兄姊妹能够解释清楚。那么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刚好有三班的人，那么圣灵神兴起他们做白衣人。那第一班的人就是所谓的清教徒，第一班的人是清教徒。那第二班的人就是贵格会。第三班的人呢，就是堂会公理中的弟兄们，或者说就是堂会主义的弟兄们。那么这个让我一个个来解释。那么讲到改革宗，讲到这个清教徒的时候，我们普通的印象呢，就是清教徒大概是不抽烟、不喝酒、不看电影，那么这叫清教徒啊。那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对的。因为他们的确生活很严谨，他们而且也受了金钱派的影响。不过呢，他们比较关心是教会。所以严格说来，这清教徒啊，他们几乎个个都是改革家，他们也觉得自己是改革家。所以他们所关心的就是教会有没有回到圣经起初的那个情形。所以不要忘记，清教徒他们所要做的工作，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好像主耶稣一样，进到圣殿，看见圣殿里面卖牛羊鸽子的，所以他拿起鞭子来，他们把什么桌子都推翻了，什么等等等等。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很简单，我们说过了，在玛丽的时候，你记得吗？血腥玛丽的时候，因为血腥玛丽她根本是这个是亨利八世第一任妻子生的嘛。那么这亨利八世所以把他废掉，就是因为他不生儿子啊，只生女儿，那个女儿是玛丽嘛。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当然了，他就独立起来了，就因安利甘会就起来了，就脱离了罗马。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从这些原因复杂原因加在一起，一面他的母亲被休了，就是玛丽的母亲被休了。那当然更把他起更当然对于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什么这个改革当然是很有反感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他的父亲虽然还是虔诚的天主教，但多多少少他底下的人，包括牛津、剑桥那些人，那么所有几乎都是站在他第二任太太的身边，而第二任太太是完全支持整个的改革运动的，所以你看得出来。所以从这个地方，你能够想象到这个 Mary 她一定里面很 bitter 很苦读的，她觉得我这个仇一定要报的，还没有想到她的弟弟这个没有做完几年就走了，所以很自然就上来了。那上来以后，她当然转向天主教。那么结果呢，有300多个爱主的弟兄，这个所谓的圣品人，结果就受了逼迫。那么，而且活活的烧死。那么，其中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说过，当时的可以说是亨利八世的右手，那么就是克兰默。那么克兰默，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克兰默，那么没有英国国家教会。所以，如果你真的讲这个创始人，真的讲到这个安利甘会怎么开始的，有的人根本就不算亨利八世，有的人根本就算克兰默。那么，因为克兰默的的确确为做改革，他摆上了许多。他是因为到了德国去，结果他不救了，结果他看见真理了，所以他恨不得把马丁路德所看见的就完完全全在在在在在在 在英国实行，所以这完全圣灵做的工作，非常稀奇。你看见吗？所以你怎么知道圣灵会把这个旗就放刚好就在他的身边，而且就在哪里，根本就在这个英国这个地方，所以这是完全圣灵做的。好了，那结果呢，我们知道他因为就是他等于是祸首嘛，对于亨利玛这个 Mary 来说，所以一面把他处于火星，那么起头还说你如果毁的话我就饶你一命，结果他毁了以后他也没有饶他一命，所以等他火星的时候，他真的把这个手放在火里面，他恨恶他的时候，为什么他否认了他，为什么他变节了，最后他还是这样会做殉道。所以这个玛丽是血腥玛丽是没有疑问的。好了，那因为这个缘故呢，好，所以我们这所有的爱主基督徒，包括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就通通跑到日内瓦去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和日内瓦很有感情，一面看见日内瓦的工作很成功，一面看见就是日内瓦加尔文怎样是根据圣经，然后真的把我们带回到圣经最早起初的样子，礼拜堂里面所有的偶像都打掉了。那么好了，本来呢是注重弥撒，现在注重神的话等等等等。所以 John Knox 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地方像那么好的基督的学校，像日内瓦一样。所以你知道这个日内瓦有个什么特点，就只要你去过日内瓦，你就好像就迷了，好像你就永远不会忘怀的，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你觉得一定要把这个地方也变成日内瓦才可以。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加尔文的特点。你看见吗？这是加尔文成功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到了苏格兰，你看见他祷告什么？他神啊，你把苏格兰给我，否则我就亡了。他这样祷告，就后来他就真的把整个苏格兰给他了。他不是用枪用炮改变整个苏格兰，没有啊，他就是口金口啊，在那为主说话，从南到北一讲，你看整个全国的方向转了，所以这一定圣灵的工作，这个绝对不是他的工作。好了，结果全都改了，改了怎么办呢？改了，好，在日内瓦是一个城，全城改了，就是一个国家改了。所以现在明白吗？等到后来逼迫完了以后，那么 Knox 大就回去了，就回到苏格兰去。结果呢，你看见他觉得，我现在不光求神把苏格兰给我，而且我一定要把苏格兰日内瓦化，就是说日内瓦什么样子，这里是什么样子。日内瓦加尔文是相信长老智慧的，所以呢，他也相信长老智慧。所以苏格兰的长老会就是国教，看见吗？就好像安利甘会是英国的国教一样。所以讲到国教的时候，你就在英伦三岛，一个在英格兰是英国国家教会安利甘会，在苏格兰就是长老会，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个苏格兰这个长这个谁呀、啊？这个安利甘会呢是主教制，是 bishop， 当然讲都是主教，我们讲过了嘛。最大的 bishop 是在 Canterbury， 在坎特伯瑞啊。那么然后呢，其他的呢就是那么好了，所以这个是英格兰，那么苏格兰不啊？苏格兰现在整个不一样了，所以现在国会也转了，说是我们现在这个既然那么这个说就根据国家的权力，那么好了，整个教会的组织呢就是完全是长老智慧的，所以这就是长老会的来源。那所以最早讲的长老会开始是从哪里讲起呢？从苏格兰开始讲，苏格兰开始讲起。好了，那不止那里是如此。后来等到美国人等英国人移民到美国，尤其那些从日内瓦他的印象很深刻的，那他们日日念念所念的就是希望能够把整个将来这个美国大旷野也变成日内瓦。所以大家慢慢就知道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为什么很早很早期，你大概几十年前你就知道，到礼拜天你买不到东西，为什么？因为礼拜天是安息日，没有人可以犯安息日。那么原因，这个影响什么影响？这个影响就是清教徒的影响。所以很清楚的，那么现在连美国也变成日内瓦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印象太深刻，因为只有这个才是标准的典型的教会，才是新约的教会，比这个稍微小一点，他们叫做洁净圣殿。好了，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是美国， 啊，新大陆那更是一片旷野重新开始的，还有一个就是苏格兰。那么好了，这些人等到玛丽血腥玛丽这个下台以后，死了以后，驾崩了以后，那么谁上台呢？是伊丽莎白女王上台。伊丽莎白女王上台，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她就是第二任妻子的女儿。所以无论从说个人情感和她所受教育的环境来说，她当然完全倾向改革，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呢，现在很多清教徒就很开心了，就回来了。他想想看，那么如果这个血腥玛丽要逼迫我们的现代的这个谁呀、啊？伊丽莎白，那么现代我们就好了。所以我们对他们就对他就很有期待，所以他们呢就很自然的就是日内瓦回来。那回来以后不要忘记啊，他们就是对于日内瓦影响太深了，所以他们说现在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不三不四，当然对他们来看是不三不四的，不三不四的这个，因为你说既不是这个又不是那个嘛，很明显的，我们要把他们回到圣经里面去，要把它完完全全改变过来。所以这就是清教徒任务，要做什么？所有买牛羊鸽子的税不合乎圣经，通通把它赶出去，所有把柄的东西通通不要，这就是清教徒的使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简单的来说，人是回到了英国，他们也是英国人，当然英国国人了，对不对？那么另一面来讲呢，他们也很爱国。那么既然这个英国国家教会跟国家代表连在一起，你爱国家，你当然就爱教会；爱教会就爱国家。如果两个连在一起的话，所以你可以知道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总觉得你看好了，怎么样？我们那么现，但是现在这个教会不完全，为什么呢？他们起头以为说伊丽莎白呢能够完全改过来，那因为完全改过来就好，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改革运动不光是改革中啊，改革运动啊，包括路德会在里，路德会就没有那么好像极端一样，没有那么走那么远的、所以对这个清教徒呢，就指着德加尔文帮助从日内瓦回来，不是马丁路德他们呢，他们回来，当然他们有期待，他们每次看看聚会就叹口气呀、他们看看那个情形，总觉得不对呀、总觉得不对，所以呢，总觉得有些地方不顺眼。好了，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说，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做这个工作。但这些工作不行啊，因为这是安利干会，安利干会是如果是国教的话，那就是说教会跟国家几乎是一体的，所有侍奉神的人他们心是从国库拿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在这个情况下你要改变整个的国家，整个的这个改变整个的教会，你等于要动摇国本的，那一定的，因为你整个两个连在一起，你根本不能把它分开的。所以呢，现在你怎么能够把在英国英格兰在这种局面底下把它改过来呢？那么尤其他们知道说伊丽莎白的确是好的女王，没有错。Virginia 我们说过就是纪念她的呀，因为她一直守童贞的，所以我们讲的 Virginia 就是指的伊丽莎白，就是指的英国女王来说的。好，所以大家都怀念他，大家都喜欢他，这个都没有问题。但对于这个清教徒来讲，他们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不是神，他们没有达到神所在神的面前一样是完全的。所以呢，他觉得我们呢一定要怎么样，要把它改革。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要改革，马丁路德怎样在罗马天主教里改革，现在呢清教徒要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来。明白吗？所以很明显都是 Reformation， 但这个 Reformation 是在哪里？这个 Reformation 不是在罗马天主教里面的 Reformation， 就是在安利干会里面的 Reformation。 那如果在安利干会里也有 Reformation， 那就表示说这个安利干会里面，那么天主教从前老的东西很多，把柄的东西很多，他们说我们就是不要。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他们看见说因为你今天你要怎么说呢，今天你既然呢要走中间路线，那就什么都能够接受。比方说现在那些本来是这个天主教徒，那么不会因为伊丽莎白上台他们有失落感，不会，他们仍旧是来聚会。我告诉他们不要紧，你们从前听不懂弥撒，忘不懂弥撒，好了，现在呢我们有一本公道书，上面是清楚是英文呢，而且你照着念就可以，chanting就可以了，没有错啊，你普通不会没关系，你照念就可以。 因为你对有些人转弯不能太极端，他本来是什么都不会，本来我只要能够念玫瑰经，做这个做那个，你给我积积功德，我上天堂就好了。所以这些人他们来聚会的目的就是要得祝福嘛。那你现在忽然转变过来了，哦，你说你要心灵祷告啊，他们老早都不祷告的，你要怎样有一种状况，他不会呀。但是呢，现在你给他一个公道书，让他专心念。念呢，哎，奇怪，你从前不懂，你现在也可以不懂，不过现在你其实英文你可以懂一点，你念念念念好了，你也等于往弥撒一样。那么我们还是薄饼啊，没有把薄饼去掉啊，不过现在比从前多一点了，现在我们可以讲道给你听啊，明白吗？所以你看见还有现在什么都很方便，那个公道是很方便的，一本一边是 King James Version圣经，新译本的英文圣经，一边呢是公道书，所有婚丧喜庆，所有东西你怎么祷告，通通写在里面。那么你如果是侍奉神的人，不要紧的，他会告诉你怎么做。你如果主持结婚典礼的话，那么第一个怎么做，第二步怎么，第三步怎么做，他都介绍，而且都照着圣，很多地方都引圣经的。你看见吗？这个从清清楚楚，所以我刚才说嘛，这个公道书，如果你今天把它下载，你千万不去下载它，太辛苦了，一千页把它弄下来。所以，但是里面呢也很方便，你看见吗？你根本读神学都不必读了，你完全照着那个就念就好，你不会照着那个做就行了。而且因为他们圣经很熟啊，把所有圣经都放在里面，所以怎么不行？所以什么？所以现在很简单呢。那这个当然受人欢迎，你来聚会，你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就行了。那么，所以呢，中间路线什么意思呢？就是福音真理来讲，是完完全全改革运动的，没有错。马丁路德讲的，也是加尔文讲。但是呢，对一般人来讲，你讲的敬拜，讲的崇拜，你不能转变太大，所以你看还是留在从前那个样子。所以当然了，那现在你这个圣品人，他一定穿圣品的衣服，但圣品衣服就是祭司的衣服，所以他们看着难过，因为你每次往弥撒，你好像看着种种什么圣水，总是叫你想起犹太教，那对不对？那现在如果主真的把新酒放在新皮袋，那怎么会这种情形呢？所以他们看见圣品人穿衣服，他们就不舒服。他们看见公道时也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今天我们敬拜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啊，那为什么每次都来这里像念念有词这样，然后就算是敬拜了呢？所以他们也觉得不舒服，他们就每个基督徒应该会祷告才对，但是不行啊。你知道如果今天你要维持整个的局面，你就走中间路线，你最能满足那时候的现况。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这是为什么伊丽莎白也好，或者是这个 James 也好，他们后来为什么他们希望走中间，他们为什么不跟着改革宗走呢？因为改革宗有一个问题啊，改革宗加尔文认为说一定长老智慧，长老智慧那是不得了了，长老智慧的话就没有一层一层上去的，你要一层一层上去的话是怎么样的呢？一层一层上去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像这个安利甘会这种的，这种上去才可以。那么等一等，你叫长老会其实也有一层之上，所以长老还有总会、中会、总会的这样上去，也有的，不是没有。但是到底这个架构不是那么严格。那么好了，既然这个 Canterbury 就是坎特伯瑞的那个大主教最大的那个是皇帝指定的，那么他还会控制他。然后呢，如果下面他又在那里指派。这里的主教，那里主教，那里主教，那么因为这个不光是属灵的权柄，而且是政治的权柄。那么既然政治的权柄属灵的权柄，那政治权柄是国家赋予的，属灵的权柄是因为他属灵所以给他的，他两个权柄都有了。那么这样的话，你看如果就是控制整个英国的话，那没有疑问的，今天主教制当然是最符合国家利益，所谓国家利益就是最符合国王利益的，很清楚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如果讲专制、讲君主，那么很清楚的话，就这种的架构是最能够满足那个时候国家的利益的。你如果真的来一个什么什么长老智慧的什么，这个就慢慢等于权力下放，完全放到下面去，到时候你根本控制不起来。所以大家都有政治的算盘。你看，所以你看一个国家，如果一个政治世界跟教会联合的话，结婚的话，一定这种情形，一定这种情形。所以怎么会属灵？当然属灵不来的嘛。 所以好了，因为这个缘故，虽然现在名字上没有错，现在不一样了啊，的确不是天主教，没有错，没有偶像也没有了。还有呢，你看把那个拉丁文的那个弥撒给把它废掉了，这个也很好了，这个一切都很美啊，对不对？你可以，你可以，那么但是另一面呢，你又能满足所有的需要。有些人不属灵，到底不属灵的多啊，属灵的少啊？所以不属灵多，那你现在礼拜堂你要等这个等等的，当然你要迎合大众啊。所以呢，伊丽莎白从某个角度来讲，她很有智慧，包括 James 后来都这样，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他们是绝对要维持主教制，并不是因为圣经的缘故，因为这是最符合那个时候英国国家的政治利益，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到底这个今天教会要怎么走？不是基督要怎么走，不是主在教会怎么工作，是今天这个政治一个局面是怎样的，教会要跟着世界来走。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个不是，这个很清楚的路，你可以看得出来，改革运动一直没有脱离世界，一直没有脱离世界的纠缠，是非常清楚的。好了，那么现在呢，当然了，一面今天教会里面的确有这个巴比伦的，的确不彻底，当然圣灵要借助一般人把他带到完全的地方，那当然就借助什么呢？就借助这个清教徒。不过这里有一点不同在哪里，就是清教徒啊，就是基本的很多地方来讲还是跟改革宗一模一样，改革宗相信婴儿受洗，他们也相信婴儿受洗，改革宗相信说这个千禧年，我们说今天传福音，那么然后把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这个等于是黄金国度就建立在地上了，一个大世界大城市在今天，那么清教徒也是一样的相信，所以这一点是没有困，一点都没有困难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们是在整个的真理的架构底下。不过问题就是他们觉得这个英国国家就要改革的不彻底。所以他们希望说慢慢慢慢，比方说他们每次祷告还是跪着，他们就一看到这个就生气，为什么要跪着？如果饼和杯只是爱的标记的话，你坐着也可以，你只要恭敬就可以，为什么要跪着呢？跪着很清楚啊，因为从前在罗马天主教在望弥撒的时候为什么要跪呢？因为当你祝福饼杯的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杯呢就变成基督的血，对吧？如果真的基督的血跟身都在这里，你当然跪下呀，明白吗？所以你知道这个谁怎么这个在这个、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他怎么讲道的时候，他为什么到处这个受欢迎，到为什么到处大家都响应，他就一篇等于就一篇信打碎众偶像，你看见吗？他觉得今天你只要望弥撒你就是拜偶像，很清楚的。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醒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个的苏格兰就转向了。那么这个就是跟这个真理有关系。所以这像这个事，当然是看不惯了。那么还有呢，比方说结婚的时候啊，什么要戒指，那么这个他其实也是看也是。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戒指当然，with this ring， 你记得吗？这个我们刚才上个礼拜讲过了。那今天很多的这个结婚的誓词，连那个词啊各方面还是公道书里面的。那么当然可能他们也觉得看不惯，反正就是说很多很多看不惯，所以他们希望说能够把它改过，他们心中最希望就是说能够像什么日内瓦一样，日内瓦怎样是人间天堂，那希望英国也是人间，个个都像清教徒一样过日子过生活就好了，那么这个就是天堂了。他们觉得这样就终于这个他的梦终于能够实现。那么清教徒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人，最有清教徒的，可以说他们当初是怎么做，他们这样做，第一他们觉得这可能是血浓于水，他们不要跟国家，因为他们的感觉是国家跟教会整个国家是一样的，这个他们没有感觉，就好像你后来这个苏格兰是国教，这个他们有什么感觉？两个这个摆在一起，他们没什么感觉。所以呢，现在问题就是说，他就是觉得今天这个整个的安利干会应该要转向。那么怎么转向呢？他们第一个觉得不能够离开安利干会，这个先清楚。所以这个所谓清教徒，你如果研究他们的神学，研究他们的主张的话，很清楚。第一，他们不离开国家教会，绝对是不离开的。 但是呢，他们要在体制内改革，他们就在这个范围里面，他们要做改革的工作。那做改革的工作怎么办呢？要训练两班的年轻人，所以这是很长久的工作，是百年树人呢，很长久。第一，就是他们有一个梦，就是希望说 Angel， 因为你的圣品人一定从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出来的，一定很有学问什么的，所以他们就鼓励他们年轻人去上这种学校，而且成绩能拿得很好，而且很会讲道，一定要很会讲道才行。所以他们的梦就是经过多少年以后，那么所有安利该会的讲台，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能进教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这还不行啊，你光是书生也不行，光会讲道也不行啊。等到将来这个国家摆在你手里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议会开会的时候，好，我们要决定整个的国家转向，不再是安利干会，不再是主教制，现在要变成长老制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需要有的人能够在政界，你能会转弯，会怎样，这个才可以，这不是普通书生就可以的。所以很明显的，那么你看你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培养这两种人，一般的就是很会讲道的，而且讲的都是头头是道，都圣经的道。我们所以你知道，这清教徒写了很多书啊，所以你从某个角度来看，那他们实在很厉害。他们就是你看见吗？他们不止读经祷告，他们要影响，有各种好影响。第一个，他们就刚才讲过，最好的学生、最好的学校都是读圣经的。那么还有呢？还有就是他们写书，这些都很会写书嘛。而且一写就长得不得了，我还看一本书119篇这么长啊，这一本书是诗篇119篇。那我起初以为我有毛病，后来跟江江谈谈，江江他最怕读这个清教徒的书，因为清教徒话就又长又啰嗦，而且一句话讲得很长的，很多东西可以讲啊。所以你知道说他们的确把了很多东西进去，你明白？他们你知道今天全世界如果讲到一本书的注解，是最大，可以说是最怎么讲，是最大的一个巨著，是谁写的？是清教徒写的。那么那个这个是哪一本书呢？就是希伯来书的注解。希伯来的注解啊，像圣经这样一本，这样它好几册，每一册都像圣经这么厚。我如果没有记错，它有10册。那这是全世界，你如果要明白，要希伯来书，你看你去看就几页，对不对？他那个解释是这个10大本呐、啊。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清教徒，他不要忘记他后来做了什么？后来做了你剑桥大学的校长、副校长。他那副校长其实就是校长，因为最大的，就是国家最大的是校长，他就是副校长。那么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清教徒。清教他们的本领就这样，他们非常，他们这个一面读圣经，他们真是会，所以他们第一个，他们真的就觉得只有一本书，就好像犹太人只有一本书一样。他们的确爱慕主的话，而且一定要把教会怎么样带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你看见了，他一面写书，一面把人送到这个剑桥、牛津去。那么尤其剑桥是他们的天下。那么然后呢，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安利甘会的最有名，多半最有名的人从牛津来的，这是他们的传统。然后呢，所谓清教徒呢，那都是从，就如果从传统来讲，是从剑桥来的。所以这个大家要稍微记得一下。好了，所以你就知道慢慢慢慢的这两股势力在那里，都是为了爱主。但是呢，你看你清教徒很忍耐，很忍耐，希望有朝一日，那么我们一定能改革成功。那结果没有想到，我如果替他们算算，如果真的从伊丽莎白上台一直等到他们好像最后他弄实现了，他们几乎快等了100年。这很有力，很有耐力啊！你看一个人有几个100年，一个人有几个1生啊？你看有的人根本只看见这个树开花，没有看见树的结果，因为这个日子就太久太久了。所以如果你读教会历史读的那段，你很感动的，你觉得这有一般人就是为了教会的见证，他们真是什么都摆上了。所以不要忘记那一段，他们为了主的缘故，他们读圣经，他们祷告，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整个的英国就像日内瓦，就像苏格兰一样，这是他们的梦。所以你就知道这一定是什么？一定是 他们觉得他们在主里有个托付，否则不可能，什么力量能够支持那么久，这是不可能。好，结果呢，好，终于有一天这个日子等到了，等到了，你看，等到大概第十七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个时候伊丽莎白不在了，那个时候谁起来了呢？就是詹姆一世起来了，后来还有另外一个英王也起来了。那么当然他们还是持续那个中间路线了，那么当然这中间路那么慢慢的跟这个谁跟清教徒的这个冲突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尖锐化了，你看见吗？因为他们越活动的厉害，这个英王越感到受到威胁，因为这个漏了半天一定会分崩离析的，这个国家会分崩离析的，所以你看很自然的他们用各种的手段去对付他们，但对付不了他们的，因为他们第一个我们终于这个看着干官，第二我们没有造反，那我们只是充实你，我们只是把这个聚会叫你更有内容，所以他们写作你不能说犯法呀，然后他们讲得好，你还是觉得你不能说不好啊，是不是？但是你明明知道那个威胁在这个地方，而且慢慢开花结果以后，到了一定时候，它慢慢一定情形不一样了嘛。所以经过一代两代以后，你可以想象得到，整个的英国国家之后都被这些爱主的清教徒充满了。你看见吗？这条大学是他们的。然后呢，你看在这个政界圈里面，这个圈子里面，你看那些鼎鼎有名、很有能力、很有才干的人，通通是清教徒的，看见没？所以等到大概快到中这个第十七世纪中，在1650年不到1654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些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了呢？就是终于他们等到这一天，在国会里面清教徒的席数是超过百分之大多数的。那如果大多数的话，那现在不一样了，你看见吗？现在。所以你可见这个清教徒，这就你怎么叫他跟政治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嘛。所以明白，你改革宗也好，长老会也好，他有这个历史，你没有办法，这是他过去的历史，就是。所以在这个情况，终于等到，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国会能够改变了，这就是现在很多人这么想啊。如果你把这个议员送到议会里面，送国会里面去，这样就可以转这个思想，完全从那里就是一直接下来的。所以他们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好了，整个的英国国家就改变了，就转向了。然后呢，不要忘记，那么整个就变成长老会制了，长老制度之位了。那么这一天来到，我们这一天果然来到，他们果然用这个方法，然后果然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去制定了什么？制定了英国，就是说到底这个安利甘会他的福音真理是什么？那么不要忘记，等到这些多数的时候，那么把所有的精英统统聚在一起，这所有精英分子对于福音真理明白的、书读的很多、很有学问这一班人，全部是清教徒的。所以你要制定英国国家、英国安理堪会这福音真理他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们有个 confession 呢，那么谁来写这个东西呢？就是清教徒执笔的，而且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在那执笔。所以就福音真理来讲，你不要忘记啊，一点都没有错。今天整个安利甘会的福音真理，尤其在那个时候是完全改革中的，是没有疑问的，完全改革中的。好了，那么等到真的你说最后你要宣布说整个国家改制了，那英国国王不答应，那国王当然不答应，不答应那内战就爆发了嘛。内战爆发了以后，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谁跟谁打？那当然就是议会跟谁打，议会当然是跟这个英国打不起来的嘛，很自然的嘛。那议会多少代表民主啊，那么然后呢，这个王当然代表专制啊。所以大家你看，你到英国去，你去看那个不是有个钟的那个附近嘛，你看见那里还有一个像，是克伦威尔的像，克伦威尔跟内战有关系啊。因为这个代表什么？就代表说英国曾经从君主的体制能够变成共和，能叫民主啊，所以看哪边得胜啊。所以你看这今天在英国国会大厦前面有这些东西，就跟这段历史有关，这段历史有关系的。因为英国还到现在还是君主立宪嘛，你看很清楚，是两个东西混合的，一面是王，一面呢是国会。所以好，你既然这样的结果，最后怎么办呢？最后皇帝不，这个英王不答应，不答应呢就打起来，打起来，所以内战就爆发了，那么流血就，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难道清教徒主张打仗吗？清教徒。